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我们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好像人的位置是在西藏羊八井，这是什么地方？
大春兄你好，
你在哪？
咱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在羊八井？
羊八井啊，羊八井，对，羊八井是个地名啊，它是在拉萨北边90公里的地方。
是，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对，海拔是3650米，是拉萨。
嗯哼，
羊八井是4300米。
嗯哼，
所以跟大春兄连线，特别要注意。不要呼吸喘气的太厉害，免得你引起了误会啊！
听起来好像你现在是有一点讲话有点，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秒差，对不对？
应该会有秒差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天文台的基地啊。
嗯哼，
我们前几年就在这边摆的天文台，每一年都会固定来这边维修。
嗯哼，
那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两个助理一块来啊，准备要把望远镜移动一下，新的圆顶要启动它。
嗯哼，
我觉得是很好很精彩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受限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跟大陆这边对于到西藏比较敏感地区的旅行的时间的限制啊，
嗯，
只有在12月底我们才过得来。
是，
所以大春兄啊，
嗯，
我跨年是在拉萨跨年。
哇，哎，可以谈一谈你们这个是，比如有观测或者有什么样的任务，日后有没有什么长期的活动和使用的计划？
哦呀，这已经在运行中了。这个西藏羊八井的天文台跟上一个我们在阿里那边的天文台都已经运作过一段时间了啊。
嗯嗯。
那现在羊八井这个天文台呢，就跟台湾的5个高中有伙伴学校的关系，
是
其他高中也在陆续加入啊。
嗯哼，
那无论是大学生、高中生，到了垦丁天文台，寒假暑假在那边受训上课的时候，如果碰到台湾天气不好，
嗯，
羊八井这边天气要直接连线过来使用青藏高原上的望远镜了。
哦，那可是一台望远镜怎么样提供那么多学生在同时使用呢？
哦，没有，反正每次就只能有一个人操作，但是呢，在垦丁天文台的学生每次上课也就是7个人8个人，大家轮流使用嘛。
是，
但是我觉得对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智慧上的启发啊，因为看到你现在做了些尖端科技的研究或者是教育工作，已经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了。
是，那么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中间还会去做哪一些活动呢？
然后过两天就回来了，但是中间经过了拉萨，也还是会跟当地的那个科技行政方面的人员见面，讨论一下未来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其他的事项。西藏拉萨这边盖了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哦，
哎，大春兄，
这是你的分馆吗？
不，你看常常看到的是自然馆跟科技馆。
嗯哼，
那跟我们在台中的科普馆的名字一模一样的，
是
就是西藏这个馆，自然科学博物馆。
嗯，
因为它青藏高原上面自然方面的资源太丰富了，但是也有科技方面的内容。
是，
所以呢，我觉得西藏这个馆跟我们在台湾的科普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观摩交流的。
日后你们可以开发出类似 VR 的技术，互相的，就是两地的人都还可以到对面的人的这个馆去参观，都是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吧？
对对对对对，不过能够实地到现场，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真的想把大春兄送到3600米或者是5000米的高原体验，
然后不把我送回来，对不对？我知道你的意思。羊八井大致上是如此了。哇，如果还有什么新的观察之后，我再告诉我们。
大春兄，我再给您插一句话哈，好玩的就是，我们的天文台的门口啊，早上起床呢就看到牦牛走到你门前面来了。
喂，
牦牛就走过来了。
哎，哦，
很可爱，但是温度很低，这边温度大概都在零下，白天还好，出了阳光，天气好，真的很漂亮，蓝天一点云彩都没有啊。
嗯哼。
但是到了晚上，在屋里面的水缸啊，离门口比较近的，那到了清晨一看，水面结了一层冰的。
嗯，
所以这边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一点。
是，温差也很大。不过现在台湾正好在，至少台北现在是大晴天了。 那是少见的，
令人羡慕。温度是几度啊？
待会儿我就报了，你要是耐心等候一下，哈哈，到哎，真的到一点半的时候，我就会报给你了，哈，千万不要错过我的天气报告。另外，接下来是太空载人之战，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打响了2018年的第一枪，谈一谈这个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对，大真兄，我特别选了这个题目啊，因为我记得。您对这些亿万富豪之间的勾心斗角特别有兴趣啊。
是啊是啊是啊。
这个新闻呢谈的就是 Jeff Bezos 就是那个谁嘛，那个Amazon。
对 ,Amazon 的。
Amazon, 然后第二个人是 Elon Musk 就是 SpaceX 跟那个特斯拉的老板了啊。
是。
第三个就是这个 Richard Branson。
那是维京航空的，对，维珍尼航空。
对对对，对，维珍银河的，我们在过去节目里谈过好多次了。那现在呢，这三个亿万富豪的终极斗争啊，就会在2018年发生了。
哦，
因为最终的标准，谁能够胜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能够让第一批乘客搭乘大家都在那边吹了很久的太空船进入太空。
那么我们。可以把细节再多说一点吗？比如说 Blue Origin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有胜出的机会？
我其实 Musk 走在比较前面，但没关系，我们先从 Blue Origin 开始谈啊。那他准备要在6个月之内自己能够要往前走，那是 Richard Branson, 他口气比那个 Blue Origin 要大，说6个月他自己去飞啊。
是。
但是呢 ,Blue Origin, 他说还需要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会在付费用户上太空，
哦，
这样，所以这几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Blue Origin 为什么大追求？你说看到了他们第一炮2018年就打响，是因为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
哎，
刚刚把太空舱做了一次发射，上面摆了一个人体模型 Skywalker,
是，
这样，天行者了以后，他是第一个 Blue Origin 在 NASA。核准了以后做第一次测试的，所以呢，那 Blue Origin 大家都有一些新的进展，但它还是在次轨道。所谓次轨道的意思，上去以后就下来，并不是进入到轨道的。那 SpaceX 的 Musk 就有点不屑的是，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单纯的用太空舱载人载货送到太空站去。
但是看起来 Musk 是已经做了很多次，而且他的降落也看起来让全世界的人都很惊叹了。
对，到了去年的2016年，其实2017、2016前年了哈。他已经 SpaceX 完成了18次的飞行。
是。
那是2017年，已经是2016年的两倍了。
嗯。
对，但是 Bezos 他的这个 New Shepard 新牧羊人啊，他自己发射了7次，有6次成功着陆。但是呢，相比之下，马斯克、啊、发射了，在过去2年时间里发射了20枚重新使用的猎鹰九号。
重点是可以重新反复使用。
对对，然后更精彩的是，也就是连在一起的同一个新闻啊，就是马斯克呢，已经是让 NASA 同意他成功的使用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2月22号，
是
使用了回收的火箭。跟回收的太空舱，哎，两个都是回收的，然后成功的发射的进到轨道，结合了太空站，
是
去送货去了。
我记得维珍银河还发生过灾难，还让一个飞行员挂点了，是吧？
对，那是3年以前的灾难性的一次坠机啊。但是呢，他们希望维珍银河这个 Branson 希望在2018年可以将游客送入太空，价钱还好了，$25万。
好像有好些大明星 啊，
对对对对，您那大成兄想跟布莱德比特一块进太空吧？
我跟他对他没什么兴趣，
或者是他太太啊，我已经不在一块。好，所以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发展民间的太空观光。但是多半的时间哈、啊，他们都还是次轨道飞行，
是，
也就是次轨道飞行呢。飞到很高的地方，大概有几分钟的失重状态，那让乘客能够漂浮起来，感受一下。
是，
但是整个飞行时间3个半小时就回来了。 那大哥兄，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美国他们早就在做这样子的训练飞行了。如果你真的要体验在太空中失重的状态的话，美国有一家民间公司，他们用 C9 大型的运输机啊，里面做出来可以漂浮的大型空间。
嗯哼，
好多美国的高中生大学生都报名参加这样的 program，
在运输机上。
对对，然后运输机呢一上天了以后，会有20次的失重飞行。
嗯，
每次的飞行时间，失重飞行时间大概是20秒左右啊。
是，
就是它先往上冲，冲到一半呢，机头往下一压的时候，所有人就漂浮起来了。
嗯，
然后到了最顶端再开始往下，下到一半机头往上一拉，又回到了有重力的状态了。
嗯嗯，
所以呢，他说的很好玩。如果有些人一开始就想吐的话。
嗯，
比如说你在第二次、第三次就想吐，就把你带到一边的小房间去吐，因为你还要再经历17次，还有17次的那个上下飞行，所以这种经历失重状态的，在大气层里面做这种无重力 zero g 的飞行呢，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商业的 program， 还会接受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报名参加的。
嗯哼，如果用成本计算的方式哈，我们来算一算。那么像这样，在一个运输机里面去体验一个几秒钟的失重状态，大概他每个人的花费是多少钱？
那个我不太清楚了，那个商业运作我不太清楚，应该不会太贵，可能几千块美金吧。
嗯哼。
但是，那现在仔细想想，跟这些像 Bezos 啊，或者是 Virgin Galactic 他们所做的次轨道飞行还是有差别的啦。
嗯。
因为你花了25万美金。不但你可以体验失重状态，其实你是走到了地球大气层的边缘，你会看到黑色的宇宙太空。
嗯哼，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看到地球在底下比较小，是一个弧形的那个边缘。
嗯，
那这跟大气层里面只是飞机在那边上上下下，
是
那个看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哎，我们对于不管是维珍银河或者是 Bezos 啊，他这有一些，有过去的那个跟马斯克有一些这个操作都比较报道的多，但是关于 New Shepard 这个新牧羊人，这个好像我们报道的比较少，可以多说一点吗？
他们这个 New Shepard 是这样子啊，搭载6个乘客跟2个飞行员。
嗯。
他说很好玩的，每个乘客都有2个大窗户，一个在侧面，一个在头顶的啊。
啊。
那所以你不用担心，那能够像玻璃一样通过92%的光线，那其实蛮大。那等到火箭引擎点火爬升到5万英尺的高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太空船2号就这一个 New Shepard 会从它的母船白色骑士2号分离出来。
啊，
孙哥，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啊？就好像2架飞机并在一块儿，这个叫白色骑士 White Knight 2。白色骑士2号
是，
而这个 New Shepard 是挂在那两个中间的，
嗯，
所以它是靠着这两个白色骑士二号的推力，把它推到接近高空的时候，
嗯，
那个 New Shepard 放下来，自己点燃火箭再飞上去，
嗯哼，哎，
这样
他听说它的时速非常高，
它的时速你还好，我这。没有看到，你说它时速大概是
火箭 New Shepard 的火箭的时速最高的要接近到时速3000英里，那么要达到绕地飞行的轨道需要17500英里的时速。
对，17500就是我们常常讲的28000公里啊。
嗯，
那个是太空梭在绕地球轨道上低轨道上的速度啊。
是，
所以我最高时速3000英里，其实只是在次轨道，
只是次轨道
上去一下就下来了。
嗯，
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我不知道大追兄，让你觉得呢，如果今天钱不是一个问题的话，
嗯，
你是想参加这种次轨道飞行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呢，还是想进到地球轨道在上面绕几圈再下来？
哎，这个问题我相信我是希望绕几圈的。
嗯，我也是啊。
嗯，
我觉得到了地球轨道里面绕几圈以后，哎，我是觉得不单是你能够体会到太空人基本的感觉啊，
嗯，
这些负面的因素也都会出现。
比方说
你知道，对，我最近在做一系列演讲叫迈向太空。
嗯，
我准备所有的资料准备完，我才发觉太空人很可怜的
啊，
他整个生理上面的挑战跟心理上面的压力，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嗯哼，
举例子来说，你整个血液跟体液重新平均分布的话，上半身跟脸跟头都会充满了血液跟体液，然后把你整个的鼻腔会堵塞了，堵塞以后你吃东西根本就没有味道的
啊。哈，
那整个消化系统是漂浮在你的身体里面。哎，大真兄，吃东西是从嘴巴往胃里面是有个重力帮着你下去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连你的胃肠都漂浮在太空中的话，你觉得那个食物会怎么样？但一上太空，刚开始那个适应期其实就很辛苦，然后因为脑子里面体液充塞的话，眼睛的视力会变得模糊
啊，
然后鼻子不通，
是，
然后头晕脑胀，然后会吐。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几个亿万富豪想尽办法让其他的亿万富豪，花了钱找罪受，是吧？
对，大声兄。最后觉得就是这句话，花钱找罪受。
嗯好，但是这种体验，到日后，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希望这一批有钱的人先上太空去，把让他们的身体做实验，这将来对科学史有很重大的贡献。
对，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钱改善太空的生活条件了哈。
对，而且自己再也去不了了。
对，当然是我觉得感觉也是，像我到西藏来。
哎，
很多人听了就觉得蛮羡慕的，你到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嗯，
但只有自己才知道，你到了3600，到了4300，身体就是会抗议的，
嗯，
会吐啊，然后会睡觉，你连睡觉都睡不了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醒过来，一两个小时醒过来，
嗯，
所以呢是，哎，血压，昨天的血压到160几跟100呀，
哦，你平常没有这个问题啊？
平常没有，到今天就回到正常，大概120、130跟90左右了，今天的正就是一天的时间适应。但是有些人适应不来，那就很辛苦了。
嗯，
所以你那句俗话说，只看到强盗吃肉，没看到强盗杀头，
是
这句话。
哎，不过，嗯，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体验失重状态啦，或者到太空去看这个非常华丽的宇宙星空等等，听说这个火箭升空的那个 SpaceX 的驾驶有人看呆了，引发连环车祸，是吧？
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好些人说外星人来的飞碟降落什么的哈，
是，
就是上次 SpaceX 这一次用回收火箭去发射的，
对，
结果呢在南加州发射，他也没有特别公布，
嗯，
那南加州的那些民众呢看了好兴奋，在高速公路上就发生车祸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东西？
嗯哼，
对，在空气中留下了很明显的尾焰呐、非常长的轨迹，很漂亮的云气，所以这种天文异象呢，让大家都以为说是北韩的核动力的飞碟吧。
嗯、好，这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是吧？
对，就是上个月22号的事情。
嗯哼，另外好像在本月份，SpaceX 会在，也就1月哦，发射这个猎鹰重型火箭，还会带着特斯拉的电动跑车 Roadster 航向遥远的星际。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我觉得这是有钱人在这炫富啊，
嗯，
就是把他那个电动汽车放在火箭射上去，当然也是一个测试火箭性能的做法了，
嗯哼，
因为 SpaceX 它发射的 Falcon Heavy 就是猎鹰九号的重型火箭了，
嗯，
周遭要绑好多助推器的，
是，
就是马斯克下一个阶段要把大量的人跟大量的设备能够送出去的那样的火箭嘛，
嗯哼，
那他就开始搞怪了。
是，
就是有钱人就是有钱，那就要把自己的那个电动车摆上去。你送出去，你送哪去？你送到火星去给火星人开吗？不知道。
这反正他回不来就是了，是吧？
那回不来，不会回来的。
嗯哼，
对、啊。
好，接下来全球火箭发射领域都开始要转型了。从 SpaceX 首次成功用二手火箭帮 NASA 送物资之后，这种不断的往天上送东西哈、似乎也改变了我们对于过去从太空梭时代甚至往这之前登月，但改变了我们对于仰望星空的某些想象。
对，的确也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如此啊，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民间都知道说，大家民间企业或者是民间的学生，他们把脑力智慧跟他们民间的资源投入，那其实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激发了民间的创意，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尊为星谈天单元，太空人圣诞节不孤单 ，NASA 发射了礼物胶囊，直接送到太空站。这里头 好像还有一个刚才讲的送上去一个大概一平方米的一个感应器，主要的是要针对太空垃圾来做一些个追踪的活动。我们再把刚才的结论说一说好吗？
对，就是因为太空垃圾现在满天都是啊，在不同的轨道高度运行，我们说过低轨道时速简直就是28000公里。
嗯，
那如果说大锤兄哪天你搭的太空火箭从地面升空，想要超过这两万，想要超过低轨道400到600公里，出去到月球去看一看，
嗯，
那你一定会经过这些时速28000公里的小碎片的，
是
高速运动的那个区域啊，而且不同的高度就会有不同的碎片，不同的速度的，
怎么办？
这个东西不处理是对，现在各个国家都已经知道这些东西的危险性了，可是你可以想象，大家要发射火箭完全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火箭要射到很高的地方，一节一节掉下来的这些一级二级火箭啊，
嗯，
就在大气层里面烧掉。
是，
你说像这个马斯克他的一级火箭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呢那二级也就不行了，就像太空梭旁边两个助推器是掉下来，2分钟以后掉下来掉到海里面，
是，
但是呢那个最大的那个橙红色的巨大燃料箱，
嗯，
是要把太空梭带到了400公里低轨道入轨了以后它才掉下来，
是
在那个高度就会碎成片片，大气层摩擦碎成片片，
嗯哼，
那很多片片烧不完，它就会停留在地球的低轨道环境里面变成太空垃圾了。
对了，而且对于宇宙飞船啊这种飞行器来说，最危险的太空垃圾就是那些没办法追踪的碎片，太小了。
对，当然每一个讯息不一样，说是美国像什么 NORAD 可能北大西洋防卫司令部啊，或者欧洲有什么太空监测网啊什么的，大概在一个棒球大一些的东西都看得到。
嗯，
可是呢你不要说一个棒球一个乒乓球了，它连一个小小的1公分的甚至不到1公分的一个油漆的碎片，就是一片剥落的油漆，
嗯，
都会对太空装就是太空衣啊，
嗯，
或者是对于你像那些什么太阳能板会产生影响的
啊。好，
上次我在讲迈向太空的时候，你知道连太空站上面的玻璃窗都有那种高速撞击打出一个洞的痕迹来，
嗯哼，
更不用说太阳能板了，
是
太阳能板被打的也是很凄惨的，那这种事情是不断在发生，而这是未来要迈向太空时代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是，NASA 也宣布了重大的消息，他跟 Google 要合作，发现迷你太阳系，这是怎么回事？
哎，这个很棒哎，大锤兄，我们现在的太阳系啊，
嗯，
冥王星被干掉了以后，就只剩下了8个行星了。
对，
那竟然 NASA 在最近宣布，科普勒那个卫星所找到的资料里面，竟然有一颗恒星旁边也有8个行星。
嗯，
一开始只找到7个，
嗯，
第八个是谁找到的？第八个是电脑找到的
啊。好，
所以它是跟 Google AI 人工智慧找到的。
嗯，
因为这个科普勒任务虽然说2009年上去，它只有4年的时间，
是
观察了20万颗恒星啊，每30分钟拍一次照片。它的这个任务真的很搞笑，它的视野完全不改变。
嗯哼，
就是织女星跟天津四那一个范围，
是
死盯了那边，对这20万颗恒星每30分钟拍一次照片。那这样4年搞下来，有140亿个资料点。
嗯哼，
那2000兆个可能的行星遮掩恒星的轨道。
是，
大锤兄，你看到2000兆，你就知道用博硕士生恐怕搞不完的。
是，
对，那 NASA 就跟 Google 结合了，导入了机器的深层学习 Deep Learning。
嗯哼，
让机器去学习，说这些点里面，你只要看到恒星的光度降低了。
是，
那就有可能是行星经过它的表面
啊，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凌日现象，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行星凌日现象。
嗯哼，
你看，那这种或者叫掩星法啊。
是，
那在过去呢，也就是这个方式找到了很多，已经是4000-5000颗这些系外行星了。
嗯哼，
但是你可以想象，它所探索的4年的数据里面，只是非常一小部分而已。
嗯哼，
那没有想到这个Google AI 机器人一加入了，不但是开始陆续的就找到系外行星了，竟然还找到了科普勒90，它是编号是科普勒第90号啊，
是
科普勒所观测的恒星，科普勒90这颗恒星旁边找到了90i。
嗯哼，
大家就你还记得吗？
是
系外行星第一个被发现的。
嗯哼，
它的命名是小写的 B。
哎，它没有 A，
对对，
它就是从 B 开始。B， 然后 B C D E F G H I， 是吧？
对对对对，已经是第八个了。
嗯哼，
所以这大家高兴的不得了。而且有趣的是，克伯勒九零这个恒星啊，
嗯，
是跟我们太阳系一模一样的主序星 G type 的，
哦，
也就是发出黄光的，温度差不多的，
是，
距离我们那2500光年有点远了。
嗯哼，
但是过去以为只有七颗，找到七颗也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没有想到 AI 一加入，竟然找到第八颗九零 I。
嗯，
而且呢，另外一个恒星克伯勒八零，
嗯，
找到了 G，
嗯，
找到了 G。
是
GHI， 你就知道八零旁边找到的第六颗行星了。
嗯，哎，可是啊 ，Kepler90i 的这个，也就是说那第八颗的行星，它的第八颗啊，哦，是最外面的，表面温度还高达430度，摄氏度。
对你
那前面的七颗就更不要想它能够不能够支持生命存活了。
比较不，它是这样子啊，你找到的不见得就是最近的。
啊，
也就是因为克伯勒就是九零 B 第一个被发现的，
对，
可能是离它比较远的
哦。
那 C 呢，可能比较近的，
是
就这么跳来跳去啊。
嗯，
那不见得说那个九零到越后面它是越外头的
哦。所以这个
I 可能比较近，嗯，
是是是。哎，可是为什么会比较说近的会先发现呢？
它比较近，它环绕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它扫过那个恒星表面的几率就高很多。
那我们又怎么知道 ？OK， 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最里面就是了哈。
对，并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最里面，但是现在看起来，它这个图我手边图并不是很清楚啊。GH 是两个比较大的行星在外头。
是。
那到了 F 跟。也不是很清楚 ，B 跟 C 是最里面的两颗，
嗯哼
，I 可能在中间的，
嗯哼，
所以它一路往外头走，那说不定到比较外面的地方啊，它的温度是掉到比较合适的地方，
嗯哼。
不过说老实话，那它这八颗行星啊，它跟母星的距离都是在太阳跟地球的距离之内的，
嗯，是，
就是说都比我们近就是了
啊哈。
所有这八颗，全部都在日地的。是太阳到我们地球的15000万公里之内的，
也就是像看起来这八颗都在水星啊、金星啊这种范围里面。
对，不过大真君话说回来，越远，它的环绕那个母星的周期就越长嘛。
嗯嗯。
那你要看到它有一次遮了眼行星了以后，遮眼恒星以后，到下一次的时间是很长的。
嗯。
就拿木星来讲，木星绕太阳一圈要12年呢。
是。
所以你要找到比较外面的市居带的行星。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的。
嗯哼，
yeah.
好，在新科技的辅助之下，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已经扩展到太阳系之外了。这个 Google AI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多介绍一点关于这样的工具吗？
Yeah， 就是现在用这样子的 Google AI 就比较不像以前人们用耗时费力的方法，因为它能机器学习，机器最重要就是 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图形辨识。那如果说你告诉他，它很重要一点，它可以不断的累积过去找到行星的这样子的经验，
是。
那累积的经验越多，它就能够跟过去，而且速度又快，跟过去的经验迅速的做比较，马上能找出来它是在什么条件之下应该在存在的。
嗯嗯嗯。
所以呢，你说克伯勒，它是09年的发射，但到现在去年年底确认2300颗。
嗯，
还有4500颗在等着在确认，
嗯哼，
但这只是看了一小部分，
是，
所以他现在能够把 Google AI 引进来，哎，我觉得真的是充满创意，然后很有期待的。
嗯哼，是。接下来还是我们也谈过了几次的话题，中子星撞出重力波，谈谈这个。
对，也是中子星相撞能够产生重力波，这是科学家早就预测到的。爱因斯坦也就预测到了嘛。那在过去这2年里面，重力波的发现是科学界最重大的事件。
嗯哼，
不是之一，没有之一，就是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呢，在美国的 Science 的期刊，在去年12月21日， 2017年的十大科学突破事件，第一件事情就是两颗中子星相撞产生重力波了。
是。
那我觉得这个重点，你说不是在2015年就看到第一个了吗？到了2017已经看到第五个了，为什么2017年的这个中子星相撞会能够登上第一名？因为它所释放出来的不是只有重力波，它还释放出肉眼可以。不是肉眼了，人类创造的机器可以侦测到的电磁波。也就是原来我们侦测不到重力波，就无论它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现在侦测到重力波，让时空产生了些微的扰动。同时呢，中子星不像黑洞，黑洞是把中间东西连电磁波全部都吞进去了。那黑洞即使相撞，只能产生让时空扰动的重力波。你一般的望远镜，无论你用 X-ray， 无论你用可见光紫外线，是看不到的。那这个中子星相撞竟然是用 gamma rays 可以看得到的。
是，
也就是解决了一举两得，一个是看到中子星相撞这个预测已久终于一睹如山真面目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了 gamma ray burst 的本质是什么。因为科学家发现很多 gamma ray burst， 但是呢不知道它其中，猜测其中有一种就是两个中子星合并撞在一块。没有想到这次是双喜临门，不但重力波知道，电磁波也看到，而且验证了 gamma burst 的短报的本质，就是中子星相撞。很棒，这个很棒。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不见得光谈天，比如说，维新兄啊，
对，
刚才我们的那个新闻的头啊，是美国科学期刊21日宣布今年十大科学突破事件，或者是重大的科学新闻了。哎，每一年都有这个活动嘛，对不对？
啊，对，
我倒想谈谈，不一定是天文学的，比如说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现新城的猿，这个好像这个猿猴的猿，好像也似乎也入选了十大科学事件。
对，他是说确认这个猿有30万年的历史了。那过去我们所认知的早期智人是19万年呢、啊。所以呢，等于如果这个猿是可以认定成智人的一种的话，那我们智人出现就往前推了10万年了。
是，所以哎，
所以蛮有意思。
这个杂志还有一些年度什么崩溃事件是吧？
我想他对2017年的崩溃事件啊，选出来的那个候选者，其实单一候选者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了。
他一方面他好像退出了攸关这个气候变迁的巴黎协定，也撤回了多项环保政策和砍了很大笔的研究预算，他等于是跟科学界闹翻了，是吧？
对，但是川普他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他当时在选举的时候，这些就是他的政见呐、啊。所以他既然选上了，他就得要执行他的政见。可是大春兄，我这真的觉得美式的民主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因为你当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觉得他做的是不对的事情，但他却能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你们尊重的民主制度选我出来执行这些政见的。大春兄，那你说这话到底要怎么说呢？
台湾也是这样子啊，是吧？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碰了很多年了，美国人不会汲取台湾的教训吗？是吧？
对，美国人真傻。没事。
来， NASA 的新探索计划彗星和土卫六入围了决选，我们谈一谈这个新探索计划跟旧的探索有什么不同。
这我觉得很棒。它的探索计划是一系列要投入10亿美金的，每一个任务通过的哈，10亿美金的哈，包含了8亿多你发展计划，1亿多是发射的。那最近新出来的前两名的候选者，那一个叫做蜻蜓号 Dragonfly
啊，
蜻蜓号，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回到 Rosetta 那个太空船曾经探索过的那个67P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Churyumov Gerasimenko CG 彗星，我常常喜欢叫 CG 彗星，我觉得叫 叫他67匹也没有人懂什么东西啊。
嗯，
那这两个是最后竞争的，然后今年2018要花一年的时间做可行性的研究。
嗯哼，
到了2019就决定花落谁家了。
是，我们先讲讲这个 Dragonfly 这个蜻蜓任务，它好像是要传送一个飞机到哪儿去是吧？
对，到泰坦上面去啊。
嗯，
哎，大人说泰坦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嘛。
土卫六，
我们也说是目前所知在太阳系的行星的卫星里面唯一一个有浓密大气层的，就是泰坦。
嗯哼，
就是氮气。
是，
而且呢，上次您记不记得那个太空船卡西尼号已经把一个太空船惠更斯号丢上去了。
嗯哼，
所以人类东西已经降落在泰坦表面，拍摄到到处都是甲烷湖、甲烷海。
是。
那这个蜻蜓号，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个计划。
嗯，
他怎么做？他甚至是想把一个无人机给丢上去。
哦，
那我这些年轻人喜欢玩无人机的，一听眼睛都发亮了。
嗯哼，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不是说火箭弄上去以后，像火星表面开出个车子来，人类就挺高兴，到处跑了。
嗯嗯，
那你为什么不用无人机呢？无人机还可以超越地形的障碍，到更远的地方去。
嗯，
所以这个 Dragonfly 是这样的一个，要一个想法，是能够在泰坦表面选几十个地点探测生命出现的可能性啊。
嗯哼，
这是一个。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
它是类似无人机的旋翼飞机，那它降落不降落嘞？
啊，它也会降落啊。现在的无人机比以前聪明太多了。
嗯，
无人机只要跟你脱离的讯号，脱离的联系讯号，它主动会回到它原来的起始出发点。
嗯，
无人机可以做得非常智慧。
是，
降落以后，它甚至可以做出一些采样的这样子的过程来。
嗯，
可以研究那个泰坦表面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跟以前有没有生命痕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
是，
对，那你说去彗星那一个，上次的罗塞塔号不是去了 CG 彗星了吗？
对对对。
那飞来号扔下去以后没有成功嘛？
嗯哼。
那这是欧洲人的失败，那美国人现在想说，那我就来帮你个忙吧，也算是一个新的任务啊。他想去 CG 彗星呢，降落以后取样回来
啊。目标就是把那个 CG 彗星的一部分的标本来带回地球是吧？
对对对，来带回地球到实验室，那能做的分析就多了。
嗯哼，
所以你看这两个，你记不记得我说 NASA 在 NASA 要决定任务好坏取名字特别重要。
嗯，
在泰坦的是 Dragonfly 蜻蜓号，
是
在彗星任务呢就叫做 Caesar
凯撒。嗯，凯撒。
Yeah。
嗯，
对。
还有这都是 NASA 的新疆界 New Frontier 的一部分。
对对对，它这个探索任务啊，过去其实已经发射了好几个了。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调查冥王星的那个 New Horizons 也是这里面的？
是。
那调查木星的 Juno 也是这里面的。
嗯哼。
然后去年我们也讲过嘛，还前年了，小行星样本的 Osiris 那个太空船
是
也是。
嗯哼。
对啊。
但是每一个都要花大概8亿到10亿啊，是不是？
对，大概是10亿左右，他给的上限是10亿了。
嗯哼，
但是多半那个预算都会往上再加的。
是，另外就是日环食，这个在2020年，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今年的新闻了？
哎，没有，2020年，因为2018还有两年嘛。
嗯，
这个日食越早宣布越好，落在哪里？落在云嘉地区啊，
在台湾。
对，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新港乡、阿里山乡，
嗯，
嘉义县市要不要合并啊？到时候就不知道。
如果错过的话，要等到2015年，那我是等不及了。
还是在回应190，我说没问题，你绝对可以等得到啊。
祸害一
些。我觉得他正好啊。
嗯，
你说，嗯，不，因为他只要有这样子精彩的天体天象啊，越早宣布，大家就能越早准备。
嗯哼，
就像我们今年，我去年了，8月份去美国日全食那一次，2-3年前在网络上就已经非常热闹了。
嗯，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嘉义天文协会他们能够这么早就开始宣布，是很好的一件事。
这个日环食会有可能会引起，是除了台湾，也就是国际上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这些个天文迷跑到台湾来，制造一些个然后就带来一些个观光资源吗？
那也看你有没有免签证了。不，我是说，它就包含了台湾，还有中东、巴基斯坦，还有大陆。
嗯，
所以它这个环食带经过地方还蛮广、蛮宽广的啦。
嗯哼，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好处是6月21号，6月21号夏天天气好的几率应该还不错。
嗯哼，是。 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机会，是不是要请很多不管是媒体自媒体来慢慢的来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如果能够跟观光活动结合起来，或者跟天文知识的观光之旅结合起来，也许应该会为我们带来一些个外汇，对不对？
您说的对，跟交通部观光局讲一讲，然后跟那个云嘉地区他们自己本身的观光局处讲一讲，早点开始推动是有帮助的。
是，
对
不对？是，与太空人通话，来谈谈这个问题。
哎，这是国际太空站经过的桃园市上空啊，他们是可以，你可以申请跟太空人连线通话的。
哦，
所以呢，这边有那个桃园的国小学生啊，西门国小学童，就可以用英文跟太空站上的太空人通短短十分钟的话。
嗯，
那反正会问一些太空上的生活的问题啊什么的。我想这倒是当然比较简单的东西，可是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很大的启发。
我想知道的是，这太空人事先知道有人打电话给他吗？还忽然电话就响了？
没有，是亚洲广播他们做的，先向美国 NASA 申请嘛。
嗯，
然后在几个无论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桃园市政府啊、中华业余人造卫星协会，都是民间组织合在一起以后啊，促成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好。它等于是说给大家一个示范，说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其他地方其实可以起而效尤的。
根据桃园市副市长王明德说，这是今年度台湾第一次与太空人对话。看起来台湾还经常跟太空人对话。是吧？今年
说不定也是吧？
啊，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是难得的机会，让孩子们受到很好的刺激。
电话费谁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标准说，哎，你飞到我上空了，那应该是在地的电话费吗？不会是国际的岳阳的，对吧？你在我顶上吗？
对对对，不过才400多公里啊，跟台湾大小差不多哈、啊。
是吧？这应该算是国内电话。啊，不知道吗？
对对，不知道不知道。
好，我们还有一个新闻，美国传奇太空人逝世，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他逝世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1984年的任务里面，这个太空人呢，坎德雷斯啊，他有一个喷射背包，背着背包，完全没有连线跟安全带的辅助，离开了太空梭挑战者号90米。所以这张照片是个经典的照片，他就是遥远的飘在地球的上方的漆黑的太空背景上面。他说这个照片是非常非常对孩子有启发性的。
是，
其实跟前面新闻连起来看，我觉得启发年轻一代对太空的向往还是很重要的。
那个喷射背包可以稍稍介绍一下吗？20秒钟。
他用的喷射背包，喷出去了以后啊，不用连线，不用太空安全带去捆绑它，但是呢，他得要操纵以后想办法把它喷回来的。
我们现在电影里面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是吧？
哎，对对对对，电影里面好做啊，实际的话。